现在是九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灯。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财对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一样来跟大家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哈。昨天就跟大家说了哈，本来呢有一个台风哈，有机会这个影响到台湾哈，现在呢看起来这个机会就不大了哈。当然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松了一口气就是了。目前呢这个第11号的台叫摩羯哈，这个在这两天呢大概就会抵达菲律宾吕宋岛的东北方齁、哦、然后转向南海跟广东的海面齁、哦、因为距离台湾较远呢，对台湾的陆地跟近海的影响就有限了齁、哦、不过台风不来，所以呢天气依然就是回到夏季炎热的天。今天呢气象署针对了七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讯齁、哦、其中呢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为橙色的灯号啊，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了哈。那不下雨的时候就很热哈，那下雨的时候呢，当然有些地方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啊。今天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午后各山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平地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应该也都习惯了啦哈。好，那今天的天气呢温度呢刚刚讲了有些地方可能会飙到37度啊，所以依然防晒多补充水分，这是大家出门前必做的事情就是了啊。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关心金融市场的情况啊。因为昨天是美国的劳动节，所以呢，美国股市是休市一天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国际的相关的金融资讯值得我们来关心呢？每个月的月初哈，就是各国公布所谓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哈。那这两天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地方公布了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公布的情况是怎么样哈。根据一家就是财新机构呢，他们所公布八月份大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由七月份的 49.8 上升到了 50.4 哦，这个有一点出乎分析师的预料，同时呢也突破了景气龙骨线50的这个关卡齁、哦、所以看起来日本的不是日本齁、哦、是大陆的中国的经济呢在七月份呢有回升的迹象，但我们也说过要观察这个 PMI 的指数呢不能只看一个月，要连续看个至少三个月以上，如果连续三个月都能够呈现上涨而且都维持在50的话，那至少表示中国的经济呢暂时脱离了这个衰退的情况。好，这个中国的景气的确是蛮多人关心的啦啊。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其他的亚洲国家呢在 八月份呢，普遍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呢都是往上涨的啊、那台湾的部分呢，根据标准普尔这个也公布了一个八月份台湾制造业的 PMI 是 51.5 哈、哎、不过我们是低于七月份的 52.9 哈，但是呢已经连续五个月都是高于景气轮廓线50以上啊，表示说我们的景气呢依然是有在改善当中哈。那南韩呢则是从七月份的 51.4 升到八月的 51.9。嗯，那日本呢这是从 49.1 上升到 49.8 齁，虽然还是在所谓的经济萎缩的50的龙枯线以下，但至少是往上走了齁。如果再观察几个月能够翻到50以上呢，那表示说日本的景气呢也是有开始慢慢的回稳了齁。那这个标准普尔呢昨天也公布了欧元区8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呢是 45.8 齁，比这个预估值呢 45.6 要来得高一点点齁。不过欧洲的景气的确齁还不是太理想，还是在50以下齁。那什么时候回到50呢，嗯，这个接下来看看了齁。那这个法国啦、荷兰啦、希腊啦、意大利齁、这些国家呢，在16个月以来齁、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个制造业呢有往上走的迹象齁。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到欧洲央行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齁、目前看起来欧洲央行有可能还是会只有来刺激下景气齁、那就看看到底欧洲央行是不是会如大家预期一样来降息呢齁。好，那看完了国外的金融情势呢，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到台湾齁。那台湾呢我们来看两市，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房市齁。昨天的台股呢一度齁上涨了170点，本来姐夫也觉得昨天的盘势看起来还不错齁，没有想到呢最后呢是由红翻黑齁，小跌了32点，收在22235点齁。这个追价的意愿似乎并不高齁。那最后一盘呢还是靠台积电上涨4块钱，来到948元齁。把这个指数呢一下子拉抬了30点齁。要不然的话呢这跌点可能会更大齁。那另外呢就是成交量呢也一样萎缩到3000亿以下，来到2949亿元齁。这相对来讲也是的低量就是了齁。台股呢这个量一直没有办法放大齁。这个对于大型类股、全职类股来讲的话压力是蛮大的齁。反而是这个盘面上的中小型类股的话就比较有活跳的机会。那另外呢法人的部分，三大法人是卖超了 145.6 亿元，其中外资呢又卖超了 127.9 亿元齁。连续呢已经9个营业日都是卖超，总共9天卖出了850.3 亿元齁。而且在期货的净空单呢也增加了898口，来到40452口齁、看起来呢外资最近齁好像开始要落跑了齁，待会大家看这个台币就知道了齁。好，那投信的部分呢则是连续12个营业日是买进齁，累计买进了387.3 亿元，昨天呢是买超50.9 亿元，自营商呢则是由买转卖，卖超了68.6 亿元齁。所以昨天三大法人大部分呢都是属于卖超的情法人不捧场，投资人在观望，所以呢台股的成交量才会变那么低齁。那接下来呢姐夫觉得至少量呢要这个往上提，而且呢指数不能再跌齁。然后法人的资金要尽快回笼齁，这样才有可能呢来推升接下来齁所谓传统旺季的第四季齁，在今年的最后一季呢看能不能把这个台股的指数呢继续往上拉就是了齁。好，那昨天呢台股为什么成交比较低迷呢基本上就是跟最近股市的动荡齁有关，大家观望的气氛比较浓齁。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在等礼拜五美国的非农就业数字的公布，因为这个 非常关乎到这个月要召开的联准会的会议，他们的决策会议哈。好，那这个是这个股市的部分哈。那刚刚讲呢，另外要看房市的部分了。房市最近有一个话题呢，闹得沸沸扬扬的哈，那就是政府推出的这个所谓的新青安贷款哈。那这个新青安贷款呢，原本的用意是希望提供给比较没有能力买房子的人，就觉得一些优惠，希望能鼓励他们呢买到自己的房子。没想到实施之后呢，好像这有点走歪了哈。于是呢传出说新青安的房贷呢也许帮助到一些那想买房子的年轻人吧，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助长了房市哦，所以呢就开始哦央行有些打房的措施哦。那在央行打房的同时呢银行呢对于这个新青安的贷款或是对于一般的房贷呢就变得比较保守了哈。结果最近就传出说呢，很多的民众反映说哈，现在要申请房贷呢是有困难的哈。银行呢纷纷寄出了限贷令哈，限制贷款的命令了哈。但银行又说我们没有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银行说没有啊，民众说我去贷不到哈。那总有一方讲的是对的嘛哈。那这件事呢也惊动了总统出面了，所以呢这总统接受媒体访问这事情呢发表了意见哈。没想到在总统发表意见之后呢，央行昨天呢就约见了22家国营的总经理哈，那请他们去喝咖啡哈。好，那喝完咖啡之后呢就有一些确定的措施出来了哈。第一个呢就是已经核保签约的案件呢要尽速的拨款哈。那另外呢也要明确告知贷款户呢核拨的期间哈。因为听说有些这个银行他不会说我们没有钱贷给你，可是他会说你要来贷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等什么时候拨款不知道哦。可是啊有些民众呢要急着交屋，他怎么可能等呢，对不对？那听到这样的答案的话一定会到处去问，对不对？就很多人呢到各家银行去问都碰壁哈。于是呢才会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的消息传出来哈。所以呢央行要求说如果这个房贷户要去贷款的话一定要明确告知我什么时候核拨哈，这个也是让这个呢贷款的民众呢能够比较心安哈。另外呢就是要将贷款额度优先给新青安跟无自用住宅的民众的贷款。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你本来要推这个新青安贷款就是要让没有房子的人现在有比较有能力去买房子，当然以他们优先嘛，对不对？这真的不用说哈。那另外呢就是要稍微呢调高一下关于我们这个银行法的一个警戒线的规定，也就是要让银行能够承做房贷的这个量呢能够稍微增加一点点哈。那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呢，现在八大行库有回报给央行说现在还存大概有多少房贷的额度哈，约大概是8000亿左右哈。但是这个政府并没有证实相关的消息哈。那在八大行库里面呢，额度最高的是台银哈，还有1200亿可以做哈。那土银也有700亿哦。所以呢，如果你要去跟这些国银这个来贷款的话呢，可能呢要快一点哈。这其实额度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对不对？但坦白说你仔细算还真的也不多就是了啊。好，这个新青安的贷款的争议或许哈这样可以告一个段落，我不知道了哈，也许会告一个段落，也许还需要解决，也不一定了哈。好，但不管怎么说呢，至少呢现在银行哈你去贷他不会跟你讲没钱贷了哈，只是说能够贷多久呢还需要时间来观察了。好，那另外刚刚也有讲到哈，台股昨天呢由红翻黑哦，那台币的表现也不是太理想，昨天呢台币又贬破了32元的大关，贬了8.1分来到 32.02 亿元对1美元的关卡哈，这是两 周以来最低点、哦、看来呢外资的确有稍微的在绕跑的迹象、哦、台币最近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如果最近要出国的朋友的话呢，可能要先换一些外币在身上，要不然可能台币接下来还有可能会贬值、哦、昨天盘中一度还贬了 1.2 角、哦、好，所以这个台币最近的波动哈、哦，跟台股一样有些大，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小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又不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基夫。昨天美国股市没有开市一天，所以今天台股呢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表现啊，目前台股呢上涨了 0.08 点哈，几乎在平盘左右啊，来到现在又跳到上涨9点哦，来到22244点哈。开盘之后呢就上上下下，一下平盘之上，一下平盘之下哈。今天台股走自己不知道会怎么走哈，但是呢希望量还是可以放大一点点了哈，不过现在目前预估的量呢可能还是第一天一样，所以可能要再加把劲咯。好，回到我们礼拜二大趋势家单元哈，又到了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哈。在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封面故事呢，说的是 AI 哈，又是 AI 哈。我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哈三不时就要谈到 AI 相关的议题。那这一次在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故事呢标题叫做生成式 AI， 我的职场新战力啊。的确现在 AI 呢已经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过去想象中可以做什么事情，已经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跟职场了哈。那在职场里面呢，我们要如何跟 AI 协作啊，让我们工作效率提升，让自己能够在职场存活下来，我相信这是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哈。那我们今天呢依然邀请到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文章。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在聊今天话题之前，我先想问一下这个彦文，你们现在有开始用这个 AI 来帮助你们的不管是编辑啊或者写作或者说找资料之类的吗？
有。那我们有，当然有，公司有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包括像定标题啦，然后包括像一些整理文章的摘要啦，这些工作开始有。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帮助的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那个采访的逐字稿，因为我们录音也有要整理逐字稿，其实这个部分 AI 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那 AI 帮你做这些事情之后，你们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其实要我觉得因为其实它有一点像是一个有很多丰富知识的专家，那你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中，其实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前对于 AI 的一个评价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说他常常会出错，会出现一些幻觉，会出现一些他想象的非事实的东西呈现给你。那你如果把它通通当成真实的东西，通通拿下去应用的话，尤其是我们在写
新闻，有对，
就会可能就会产生很多错误，所以这个是目前甚至 AI 还需要调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今天的文章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怎么样去好的运用这样子生成式的 AI 的工具，而不会被它的一些缺点或者它目前还不太充分不太完整的地方所影响。
对，其实我已经看到有某财经媒体哈，已经试着在用 AI 写作就是每天的这个台股的收盘行情啊哈，他也会标明说这是 AI 这个写作的产品，后面还附一个警语说，一切的这个资料还是要以这个证交所公布的这个资料为。那我觉得这就叫多此一举。所以我刚刚为什么问你们说，如果用 AI 产生的文章之后，你们是不是要做调整？如果像他们这样，如果只加这个警，那意思是说，如果他写错，你们也不用负责嘛？好，
这
个
这样不行。
这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了。好，回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确哈，现在 AI 可能可以帮忙你在职场上做一些事情哦。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呢，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生成式的 AI 帮助我们在职场上做一些事情，而且像刚刚彦文讲，要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这边就提到说，其实我想大家也知道，生成式 AI 哈，现在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很多工作的形态。那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他现在 AI 跟以前的这种 AI 不太一样，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专家专用的领域。他最大的 差别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语言跟生成式 AI 来沟通。
嗯，
以前我们跟电脑沟通就是用键盘用滑鼠，那那个生成式 AI 的专家就强调说，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最自然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讲话，当然语音是一种，然后你用打字键盘打，但是你还是用你的口语的表述方式去跟他沟通，这个是最大的影响。
嗯，
那他可能就他这边提到哈，这些生成式 AI 未来可能对哪些行业会造成影响，他提到最大一个是法律，当然他还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啊，因为这不是这篇文章重点，
是
我也蛮意外的啊。
对，我也蛮意外的。
法律、银行、保险跟资本市场，他觉得这几个领域是将会受到最快最大的影响。再来才是我们可能觉得比较跟民生相关，像零售啦、旅游啦、医疗这些产业，反而是次之哈。我觉得这个还蛮出人意外的。那他主要这边提到说，因为以后这些行业，就像前面提到这些行业哈，能不能成功，就是你必须要跟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生成式 AI 要进行协作，它产生最好的输出结果。
嗯，
所以他这边就强调说，如果你想要让生成式 AI 变成你的一个超级工作助理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到三件事情。
哦，哪三件？嗯，
第一个叫做融合技能，第二个叫做智慧询问。
嗯，
啊，对不起，第一个叫智慧询问，
是
第二个叫判断整合，
是
第三个叫互为学徒。
好，有听没有懂？
没关系，
我们一个一个解释哈。来，对。
那第一点叫做智慧询问。什么叫智慧询问呢？因为你必须要给一个好的问题，其实讲成白话哈，就是因为你要问出一个好的问题，一个对的问题。因为像生成式 AI 它必须要用，它是用大量的数训练，所以它是给的答案常常是几率而不是逻辑，所以你必须要问出对的问题，它才会给你对的答案。所以这是第一点，叫做智慧询问。
哎，什么样叫做对的问题？就过去有人讲说，你要好好运用这个生成式 AI， 问问题是关键啊。有些问了蠢问题，基本上你得到当然是蠢答案了。好，所以哎，比如说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聪明的问题呢？叶文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好，我们这边有三个技巧可以参考哈。第一个叫做一步一步思考。就是你下指令给生成式 AI 的时候，你应该要把它拆解，而不是问它一个整包的问题。就因为它不是人，就像我们前面刚提到，它不会逻辑思考，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应该遵循的流程拆解成几个步骤。好，因为它 AI 的流程，它不是一条生产线，它是一条思维链，你要用这种方式去让它找到结果。
嗯，
好，那如现在研究说，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拆解的话，效能就会大幅提升。
是，
那怎么问呢？
对，怎么问？
有几个方法。第一个，他说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哦，你只要加一句话就好。
哦，
就是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加一句话叫做“让我们一步一步思考”。
哦，这样就可以了。
是这样，他说你只要加这句话，就可以让输出的结果准确率提高倍以上。
哎呦，好妙哦，一句话就可以有三倍不一样的效果哈。
对。为什么呢？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
说有这个例子稍微有点复杂，但是念起来是复杂，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国小数学题哈。
啊，好。
假设说你这个部门有一个50万美金的预算，
50万，
现在已经花了20%，
花20%了，好，
买设备，然后又花了30%雇佣一个新人，
是，
然后到这个阶段之后，预算又突然增加了50000美元，那请问？还剩多少预算？
哎，这真的是简单的数学题，对不
对？
对，
简单的数学。
对，
那他建议说，你只要加这一句话，我们刚提到的，让我们一步一步思考。
嗯，是。
那时候呢，AI 提出来的答案，他就不会只给一包说，哦，预算是多少？他不会这样讲，他会一步一步告诉你。他会说，哦，你的部门最初是50万啊，你买设备花了20%啊，这20%就是10万啊，
是，
所以就剩下40万啊，巴拉巴拉巴拉，就把这一步一步的解析出来。那他解析出的问题，好处是什么呢？这样他就建立一条可供追溯的推理链。你从他推理的过程中，你就知道他的成果是不是很准确的讲出来的，而不是在一刚流程结束后直接告诉你，哎，预算多少？但是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的运算过程啊。我觉得这很有趣，有点像我们训练小朋友算数学一样，你要告诉我你的运算过程，你的逻辑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以前背这个公式，你要知道这公式怎么来的，那
对
是一样，对不对？哈，哎，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哎哈， 就是你不能给他一个统包式的答案啊，但是你可以叫他一步一步帮你思考，就像你刚刚讲的五十万怎么去拆解每一个花费之后得出最后你剩多少钱这个过程，对不对？哦，
对，
是，嗯，好，所以一步一步思考这是关键字的哈。那接下来呢还可以
在接下来哈，你必须要分阶段来训练他，
训练他、
怎么训练，分阶段训练他、因为有些复杂的任务他可能需要很专业的一些领域知识，比如说我们刚前面提到法律啦、医学啦、科学研发这些。那你如果要问他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分阶段的来问。
是，
那这边举例哈，比如说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你要问的问题拆解成一系列的子任务或者子问题，不要一次整包问给他。比如说你说我要做一项库存管理。他可能不知道你要做库存管理的什么东西，
是，
那你就把这个库存管理呢怎么拆解成其他的问题呢，包括你可能第一个阶段你请他预测你未来的需求，然后第二阶段你可能收集你请他收集你库存水位的数据，然后预测再订货的数量，好，评估然后评估未来订单的数量跟评估绩效，把它拆解成每一个细的分享，让他去慢慢整合之后最后再成为你最终的答案。他们的研究哈，甚至可以如果这样拆解的方式去问 AI 的话，它甚至可以处理像是DNA 的结构生物物理学哦，这个名词就已经听不懂了，
对，
反正就是很复杂的学问，
是
都可以运用 AI 来解决。
哎，我这样听起来，我做一个简单的不能讲结论，我的得到的这个思考，就是我在跟 AI 协作的时候，我能够得到更精准的答案。我丢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在过程当中，我就必须我也得一步一步来，不能够一次丢一个很大的题目，或者说很笼统的一个问题，这样子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你得到的东西基本上是不精准的，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问问题的人自己要很清楚，自己想要让生成式来帮你什么忙，你希望把它导向什么方向，你就要用这些问题。让他去慢慢的解出你要的方向，而不是随便丢一个问题，希望他呈现一个答案给你。像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提到，很多人现在的做法就是说，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我不喜欢，请你再给我一个。很多人现在运用 AI 的方法，
是，
但是他说这样反而会让 AI 越来越乱讲，因为他就是开始从几率里面去挑你可能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从你的脉络里面去找你需要的答案。
OK， 好，这个所以要有智慧去问问题啊。其实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智慧问问题第三项哈，就是你要跟 AI 一起探索创意，因为你要引导他嘛，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你要引导他去思考，所以你要引导他往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去思考。好，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它可以让AI 做对于一些复杂的事情，他这边举的例子，就像金融跟政治事件，做出更准确的预测。他们曾经测试哈，就是让一些那个 AI 当做那个金融跟那个
政治
跟那个政治事件的那个辅助的预测员。
哦，真的吗？
那他们发现，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路径，你问了对的问题的，这些生成式 AI 的助手的预测比那些没有按照这种路径来做的准确率提升了43%，我觉得这个蛮高的，甚至提升了一半哈。
是，我突然想到，刚好最近我们台湾有一些政治事件，很多人在打赌，可能可以靠这个 AI 来协作一下，让你的这个赌对的几率高一点，然后没有了。
对，只要你给他正确的训练方式。
是。OK， 好，这听起来就是未来我们在职场上，要靠 AI 的机会是越来越大了。好，但你必须要让 AI 可以成功的辅助你，真的不是只是说我有这个工具就可以，你还必须要了解怎么样来使用它，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燕文来跟我们分享哈。在跟生成式 AI 协作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又相遇的时间。数空瓶时何许骄傲的飞燕，我清晰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诺言的侧脸，吹远吟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燕，我清晰的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和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表现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 19.67 点，来到 22,251 点哈。开盘之后呢就在平盘上下这个狭幅的震荡哈。看来呢昨天美股没有开市哦，今天呢台股大概也都在观望为主啦哈。好，那至少希望今天还是可以收红就是了。回到礼拜二的大趋势大单元，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来分享这一期杂志的精彩内容。这一期呢在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封面呢主题叫做生成式 AI 我的职场新战力。刚刚彦文已经跟我们解释了要怎么样来跟生成式 AI 协作才能够增加你的职场的战力哈。来，这个彦文还要怎么做呢？还有哪些步骤可以来帮忙我们跟这个 AI 相辅相成，在职场上让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
好，我们刚刚说有三个技巧哈，智慧询问、判断整合跟互为学徒。我们刚才讲完了智慧询问，
是
先来讲判断整合。
嗯，
我们叫判断整合呢，就是当生成式 AI 它不确定该做什么，它毕竟不是人嘛，
是，
所以它或者它在推理的过程中缺乏你需要的一些商业脉络的时候，你就要加入你的人类判断力。
嗯，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你们的结果，你们互动之后产生的结果更值得信任。所以人如果知道要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用什么方式介入的话，就可以提升 AI 输出的可靠性准确性，
是
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叫是第二点，判断整合。
嗯哼，
要怎么做呢？他这边提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整合一个叫做检索扩增生成，听起来又有点复杂。
对对对，好学术的感觉哈。对，白话的叫法，对，白话
它主要是这些 AI 哈，大家说它会产生幻觉，除了幻觉以外，它还有一个缺失，就是说它用来判断或提供答案的数据哈，常常是很过时的，是很久以前的数据。
嗯，是
这个东西，你如果希望它输出的数据是可靠、相关而且最新的资讯的时候，就要用这个技巧。我们刚刚说这个很学术性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你把一些新的东西你自己把它加进去，你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你把这些最新的资料直接加给他，告诉他哦，我告诉你，我现在比如说他这边举一个例子，我现在要研究一个新药，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人类基因体数据库是这些，然后科学期刊有一些最新发表的论文我也提供给你看，然后临床前研究的数据库你也一并提供给 AI， 甚至包括如果是在美国的话 FDA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的指引我们也通通放进去，你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之后，它就不会产生一些过时的资讯，而且产出来答案会更正确，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件事情的做法。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用 AI 的这个迷思可能也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都太依赖它给你资讯，没有想到说你还是要为一些东西，尤其是新的讯息给他，要不然他可能产生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讲，可能是过时的东西而不是你要的东西，所以要主动为他，不是被动的接受他的资讯，这很重要，对不对？学到了学到了。 好，那还有怎么样的判断这个才能够让他的需求生出了这个产品跟你的需求是更结合更契合的呢？
好，第二个讲到的就是隐私权跟这个认知误差的问题哈。隐私权这个现在是很多企业关心的，就是我如果让同仁去用生成式 AI， 讲着讲着会不会就把公司的机密资料讲出去，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他这边就提醒说哈，如果你有这种疑虑的话，你公司方面你就需要设置防墙，那对员工来说，你如果要用这件事用 AI 的话，你就必须要用公司已经核准并且受到防火墙保护的模型，你就不能去开放一些原始码，去一些它是开放原始码或者公开的这种 AI 模型问这些问题哈，比较可以保障你的隐私。
可是我觉得这比较难我觉得比较难，就是说你在公司可以限制，可是下班之后呢，我如果要用我的自己的装置去做这些事情，公司也管不到吧，对不对？
是，对，所以这是未来一个非常需要讨论的意思。
没错，
怎么样保护公司的机密资讯？
没错，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避免他的认知偏误？他因为我们说 怎么样问问题，就像我们刚前面一直讲，你问的问题越好，他回答越正确。
是，
这边就提到怎么样避免他的认知偏误。比如说有一个金融分析师就问 AI 说，诶，昨天公司出了一个新的季报啊，那你觉得透过这个季报未来公司五年的成长周期会如何？他说这就是一个有偏误的问题。
怎么说？
你这样问他，他就会觉得哦，所以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数据就是昨天公司发布的季报。但其实你要预测未来五年，
哦，
昨天的季报。
我懂你的意思，对啊，所以问问题真的很重要，对于生成式 AI 来讲，对不对？你给他昨天这个指令，他就根据昨天的指令来下的，这个判断，误差就大。
因为对人来说，你讲昨天，他可能还没有那么意识到说，哦，我只能看昨天的事情。
嗯、
但对机器来讲，你告诉他昨天，对不起，他
就是昨天
的，去用昨天的资料。
对对，没错。
啊、你的资讯就很狭隘，你就只有用很近期的资料
啊、哦，
重要
是。这个
当然现在有一些有一些功能啊，它是等于说有点防呆机制去避免这些问题，让 AI 主动去帮你过滤掉这些偏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嗯、
其实还是人要
对的，嗯，
要有这个意识。
没错，是是是 ，OK， 好。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要仔细审查你的输出结果。好，这当然很重要，因为它会出现幻觉，会错误，所以你永远都知道。因为我们也看到 AI 下面会告诉你说，哦，我们的结果可能是错的，请你谨慎运用。
嗯，是是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很多人碰到这个好像不太对哈、哦，答案好像怪怪的，哎，是我不满意，请你再讲一次。很多人的回应就是这样。
那、
但是其实根据研究哈、啊，这种反应反而会降低了回答的品质，它就会越来越乱讲，
就无限循环下去。就是
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很严谨的学术研究者，他这边提供了一个方法，但我想一般人有点难用啊、这可能是学术研究者参考。
没关系，讲讲看，
让 AI 之间互相诘问，比如说你从这个 ChatGPT 得到一个有问题的答案，你觉得有问题的答案，你可以把其中有问题的步骤截取出来，丢到另外一个 AI， 比如说丢到 Cloud， 丢到亚马逊在做的这个 Cloud，、
是是
让他去回答，或者丢到这个 Google 的Gemini 去让他回答，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回收集到的数据再回来问 ChatGPT， 他说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做法，但一般人我想有点难做。
这个对，依然蛮麻烦的。
对对
二来，如果你不是太重要的东西，这样问来问去，基本上蛮浪费时间的。
哦
，OK， 哎、欸，可是
这是
一个方法，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没错哈，就是哎、欸，互相丢问题，互相来这个抓，哎、欸，怎么讲，抓那个。抓错点了、哈，就是说，哎、欸，你回答我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哎、欸、不妥的地方，再问另外一个人，再综合起来，可能哎、欸、你的正确性就提高哈，哎、欸，这倒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就是了哈。好，那他又讲了两个方式，那第三个方式刚才讲要变成学徒，互为学，
互为学，
嗯，
也就是互相学习
啊，是
因为你一方面你要帮助 AI 了解你的业务需求，让它变成你的。共同创造者，
嗯，
其实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哈，其实也在训练如何训练 AI 来处理更复杂的难题，等于你升级，他也升级，两个人都同步升级，是这个意思。
就像刚刚讲嘛，我要喂新的资料给他，他才能够把最新的结果分析出来给你听嘛。哦，
那他这边提及、第一个就是给模型一个叫做思维，就从最小到最多的一个推理方法。你就是让 AI 知道怎么样把一个复杂的难题拆解成比较小的、比较简单的题目，然后让它先解决比较简单的，然后最后再推导出最后的答案，像这样做。他们发现啊，如果你用这种所谓从最少到最多的推理方式去做，可以把 AI 输出的结果准确率从 16%提高到99%，
16%到99%，这个差距未免太大了吧？啊，
但我想也没那么容易啦，那应该是一个蛮高深的技巧，不是那么容易。
是是是是，没错。嗯嗯。
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怎么拆解问的？比如说你现在要思考一个你做一个品牌服饰品牌，那你想创造一个新的产品线，或许你可以拆解成四个部分，你可以拆解成受众，你的。潜在顾客有哪些？是不是一些健身爱好者还是其他人呢？然后第二个，你可能请 AI 去设计讯息，哈，你的受众之后，你可以用这个做基础，让它设计出一些强调你的服饰的可能机能性啦、舒适跟风格的讯息。那另外，你也请他再拆解成，哦，我要怎么样去宣传我的服饰？ 帮我挑选社群媒体啦、
哦、
或者部落格啦、
嗯、
找到合作的网红啦，
是
传达这个讯息。
嗯，
最后你也可以问他我怎么分配资源，也就是说你就必须把它拆解成我们刚刚说的把父母问题拆成比较小比较几个比较小的比较简单的问题，
嗯，
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做。
哎，今天听完你这样讲之后，我觉得以后用生成式 AI 帮助我的工作，一个关键字就是拆解，就是把所有的步骤都拆解越来更细，它才能给你更精准的答案，对不对？绝对不能丢一个说罗继夫是谁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他一定会给你一些胡说八道的答案。好，我觉得这一篇真的可以当做大家很好的一个职场上的参考，尤其你已经在使用或即将可能会使用到AI 相关的工具的时候，看看这一篇你会少走一些冤枉路哈，能够让 AI 在协助你的时候呢可以更有效率就是了哈。好，还有一点时间呢，另外要请这个用来分享另外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你们的文章哈，就是呢我们说这个行销现在靠网红这是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你们的文章告诉我们说要找网红不一定要找当红的网红，这跟大家的想法可能就有差距，为什么呢？来跟我们讲一下吧。
他这边就讲到说现在企业在找网红的时候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一定要找那种流量最多追随者最多的网红，
这理论上听起来合理啊，不是吗？
对
对，
但是根据这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哈，如果你是想把你的行销预算转化成销售的话，这样做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
理由，
反而你去找那种伪网红或耐米网红是更好的选择。
理由是什么？我才不是很懂。对，
好，因为他们就发现啊，现在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现在大家都把这个投在行销预算投在网红上面。
没错，
那但是研究发现哈，如果你投在这个大型网红，就是我们所谓的他这边大型网红的定义哈，是超过十万追随者的。
哦，蛮多的，十万算蛮多，
那你平均如果投资1000美元的行销预算，它会带来6000美元的报酬，6倍，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
对，听起来很厉害。
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研究，如果你投资在追随不到10000人的网红，他们叫做耐米网红，就小小网红了哈。
是。
那你每投资50美元的时候，你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报酬。哎，听起来1000跟6000差很多啊！刚才可以得6000，现在可以得1000。
是。
问题是，这个是20倍。也就是说，你的报酬率是20倍
，CP 值比较高。
20倍，投资在大只有6倍，
就 CP 值比较高的是耐米网红，对不对？哈啊，坦白说，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我有公司的主管会愿意把这个预算花在所谓比较不红的网红身上吗？这点我倒是觉得在实际运作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吧，我不晓得哈。但您的研究看出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因为他主要强调说哈，这些耐米网红呢，他跟受众之间其实有更好的互动，因为这些小网红他可能更愿意跟追随者讨论他们推销的产品，然后他们描述产品的时候，他的措辞更个人而且更真实。大网红他可能一天代言几十个产品，他没有办法好好就去看你的东西，好好去卖你的东西。但这些耐米网红，我们讲的可能直白一点，他手上的产品没那么多啊，所以他可以好好去卖你的产品。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说，他们跟追随者互动的时候，就是好像在社群媒体上跟自己的朋友互动一样。所以像这样的真实性哈，比大名人的赞助贴文要有力的多。
哎，
这
个
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这样讲，其实我比较懂了哈，就是。过去有很多所谓的名人为很多的产品代言代言下来之后呢，你问他说这名人代过了什么样的产品，可能很多人讲不出来，
对
不对哈？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好，所以这请老板们哈，这或主管们要下广告预算的时候，不要太迷信大牌，也不要太迷信所谓的这个网红哈。这个网红呢，坦白说，我们上次好像也讨论类似的问题啊。你找网红呢，如果找错的话呢，你可能过去的所培养的这个商誉呢，就可以毁于一旦。所以找网红要谨慎就对了哈。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哈。刚那两篇呢，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细看它里面提的细节哈。我想应该对你在个人的职场或者你在行销上面呢，会很有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彦文，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
突然要送客户一份体面的中秋礼物怎么办？
别担心，梅林水果行的水果礼盒绝对是你的救星。
水果礼盒老板就会满意，
绝对会。顶级的梅林水果礼盒包装的像艺术品一样，客户收到一定很惊喜。
太好了，今年中秋就靠它。
中秋送礼就选梅林水果，送出惊喜，送出品味。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不到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